接下来看皈依的行仪，就自心修供养一样，十念诸胜利。我们皈依了三宝之后呢，我们就应该自诚心来修供养了。先说到自心啦，也就是皈依恭敬三供养三宝的这样的心态啦。对于佛像，导师挂有佛塔啦，在佛像还没有流行之前就用佛塔，佛塔就是塔，就是供养那个舍利子的，舍利的。等到有佛像之后，我们就用供养佛，就是佛像。佛像还有金莲，还有僧众，那就三宝对吗？即使哦，因为这是住持三宝嘛，吼，住持三宝，即使是不大庄严的了，吼。我举例子，例如那佛像的工巧不太巧妙，就是不大庄严，不大亲近。纵然是这样，也不可以轻慢，要一力生尊敬心。所以我们在我们佛像啊，我们这要供养的佛像啊，我们当然去找一尊啊，我们一看到那佛像啊，就很欢喜的。每一个人不同哦，看他佛像很欢喜，我们当然我们自己要。假设啦，我们自己说要自己我们要请一尊佛像的话，假设我们自己那佛像当然是要我们自己看得欢喜的，看得欢喜的，因为那个可以这个都是有一个助缘的，一个助缘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到外面看啦，看到那个不太欢喜的的那个佛像，或者他本身就不太庄严。那我们一样要去恭敬心，因为我们不是停留在这个佛像啊，我们依着佛像来能够深入意识到佛的那个真实功德嘛。不大亲近，然后这个可以说到了僧宝，僧宝有些那个僧宝不大亲近，对吧？那也要一力供养，因为那个不要衡量僧嘛，佛的功德，那就是僧宝的功德。这些我们都要清楚的，就好像了哈，那个大海有龙有虾，对吗？但是合合起来哈，就是很坚固的了，好像城堡一样。就好像啊，我们不要只是那个真实三宝啊，我们要有画像住持三宝，是吗？画室要真艺术，这些我们都理解，这样对于我们那个。皈依三宝的功德就会记住，好，有这样的自心修供养自心的，那有这样的心态，就是不单单看到庄严的清净的起恭敬心，起自诚心，不单单是这样，不太庄严的，不太清净的，一样起来。但我们要清楚哦，我们自己这一边的，就好像哦，比如说学生、老师、父母跟孩子之间。都有他各自要尽到的责任义务，对吗？我们这个在皈依三宝的时候，自心修供养的时候，诶，这个我们自己这一边我们自己要注意。好，接下来就说到修供养，然后就供养三宝的内容。一般的供养，在供养佛的时候，例如礼拜、赞叹、右绕，对吗？那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嘛，齁，自己。然后再加上去供奉香花、祭业灯明等等的庄严祭。我为什么上标一二啊？二的那一部分是跟庄严祭有关系啦。啊，庄严祭当然是我们自己要去供养庄严祭嘛。还有包括我们自己自身啊，自身的礼拜、自身的赞叹、右绕，对吧？这些。就身口业啦，我们自己的身口业。而这些还有那个供奉庄严祭什么，这些基本上都是表现出来的这一部分。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意业从中，那就自心，那心的这一部分。然后对于供养法这一部分呢，就是书写印刻，不是有很多的流通嘛，或者是庄严经典以香花来供养，对吧？上标二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有庄严具，然后供养僧呢， 那个事事供养是吧？啊，衣食住药是吧？坐卧具、医药等等，还有日用的杂物。但是这个事事供养呢，一定要必须是佛法所认为是清净的。这清净要是身众可以用的，千万不要供养不如法的物品。好，这是一般的供养。啊，最上的供养是什么？最上的供养没有比那个，就是依如来的法教，依如来法教，听从身众的指导而切实奉行，那就一教奉行了。最上的供养，对吗？法供养。我来科判哦，那个佛法身是吧？依佛陀的教法，然后这个佛陀教法要依着那个身众的来指导是吧？要善师来教导嘛。啊，然后去奉献佛法，依教奉献，那个法供养，最上的供养是这样的供养。但是说最上的供养跟一般的供养，这是无碍的哦。千千万万不要说啊，我最上的供养就是法供养啊，然后非常的吝啬了，所以说我这个最上的供养，这些我们都要去理解它了。我们不要停留在一般的供养，我们在一般的供养当中呢，要进一步的最上的供养。就像我们不要停留在世俗的三宝，我们要依着世俗三宝深入到真实的三宝。底下那一段就说到十念诸胜利的解说了哈。诸胜利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，这个胜利殊胜的利益是皈依的功德了，我们皈依三宝的功德，时时意念，就十念意念嘛，意念皈依三宝的功德。这个十念这个十啊，十念这个十怎么去理解它？基本上就可以依着我们下面那科判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。去理解这个十，我国的佛教徒都修早晚课，对吗？早晚课诵时间都比较长。那如果对于在家众，因为在家众齁，事务繁忙嘛齁，多少会有一些不适合。导师有一个建议，最好依着印度的旧法，就印度固有的啦，印度固有它有日三十夜三十。日三十夜三十有六十嘛，三十加三十就六十。六十修行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次数不妨多，但是时间不妨短。短一些，次数多一点。我们出家齁，早晚课时间长。在家不一定。时间长有时候对于在家众会不太适合。但是你可以时间短，但是次数多。有时候时间长齁，你如果那个心力不够的时候，时间长了有时候会烦，对吧？我说妄念会起来，所以善巧一点，就是次数多时间短。你在修的时候呢，就专心，不要散心。散心习惯的话，你念很熟，你还是妄念会起来哦。你看到，有时候刚开始诵经的时候，我很专心，因为不熟，我妄念都不起来。但是你如果在那个地方啊，如果不够善巧的时候，你没有在那个地方去摄心的时候，等到你念熟的时候，念很熟哦，妄念起来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要摄心。所以念佛号千千万万不要一念念佛，一面又跟人家讲话，又一面念佛，那很糟糕。最糟糕就是这个，一面念佛，一面又跟人家讲话，一面念佛又讲话，那最糟糕。初学者那最糟，你不要以为说那个佛号念的很多，那不够善巧了，那要专心念佛，那就会摄到我们的心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哦，所以时间不妨短，那个集中次数多一点，那可以。所以这个十念诸胜利，那十啊，也可以放在这个啦，就是时间。如果六次的话，假设说六十嘛，啊，就是六十。来去修那个啦，这个十念诸胜利嘛，十念诸胜利。在 这个时候啊，你也可以那个皈依啊，也不一定，你也可以不用那么早晚课那么长嘛，对吗？你也可以短一些，然后再随时意念三宝，随时意念三宝，随时意念我是皈依三宝，都可以的啊。在这个时间短，次数多，它都不妨是这样的啊。啊，然后在修三皈依的时候啊，那时导师把它放在这里啦，就是修三皈依的时候要意念皈依三宝的功德啦。导师把那个时是放在这个地方是吗？就是修三皈依的时候要意念皈依三宝的诸般胜利，殊胜的利益就是那功德啦。那我们说六十，就是时间不妨短一些，次数不妨多，那个还是在修三皈依是吗？还是在修，就是早晚课也是在修三皈依嘛，对吧？主要就是三皈依嘛，主要就是对于三宝亲近三宝，皈依三宝的这一部分。而在皈依三宝的时候，修皈依三宝的那个时候，就要意念我们皈依三宝的功德，以这样的话起那个信愿，对吧？要起信愿。那皈依三宝有哪些功德啊？第一个，成为佛弟子咯。所以啊，你不皈依三宝，你不能够成为真正的佛弟子。你说哦，不要啦，我不一定啦，我只要去依教奉行就好啦。就好像你在大学的门口，你不去注册，你在大学门口再怎么听，你会成为大学生吗？你会成为那一所大学的学生吗？不能啦。你说啊，佛法不是不要执着吗？不是一切法空，不要执着吗？我用心就好了嘛。我说你错用了。我们不是在那皈依的时候特别提到吗？中心的，从中心的，然后在身口表示出来的那个的仪式，那不单单是仪式，它是最最强大、最好的善业，跟三宝最吉祥三宝结缘。所以那不是只有仪式。仪式本身就我们身口仪式，就身口业呢，身口业这部分我要充分的理解了。这跟我们前面讲的，刚才讲的说，哎，那个何必执着？那完全你误会了什么叫做执着了，误会了什么叫一切法空啊？什么叫无所得？千千万万，我们说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缘起幻象，没有破坏它了。所以咯，那皈依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佛弟子。所以这个也不是，这个注意咯，这个也不是三宝齁、哦、要去执着、哦、而是说你一定要皈依，不是哦，不是三宝本身要去要求我们做皈依哦，不是哦，而是我们自己啊一定要透过这样的形式，透过内心的变化，这样的形式身口业是来自于内心由衷的在三宝面前，这样的话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就会一种变化，透过这样来变化，不是三宝本身哦，你一定高高在上要求我们，不是，这是我们自己，这个我们一定要千万千千万万要去理解它、哦、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有时候如果不深刻的理解，以为说哎哦，你还是一样一定要这样，这个门槛你一定要有这个门槛，你就跟神教的那个有什么差别？这个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。所以好，第一个要皈依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佛弟子，然后成为佛弟子才有受佛戒啊，佛的戒啊，那才是受戒的基础，受戒的基础。你看到我们说受戒的时候一样，我们受戒仪式的也包括皈依三宝，我们甚至说受戒什么时候得戒，皈依三宝的时候得戒。所以成为佛弟子是受戒的基础。第三个，减轻业障，好，因为跟三宝最吉祥做结缘。但是我这样说咯，这不是功利主义哦，不是像那个神教说信他得永生，不信他永活。关于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导师那个世尊不是在暗经有说到吗？哎，就好像哈、哦、外道那个婆罗门呐、啊，不是说啊你 都是重视在祭祀嘛，祈求嘛。世尊不是举一个譬喻吗？你说一个石头，你丢在水里，你说祈祷，你石头不要沉下去，还是一样沉呢、啊？不是只有祈求那个神教的誓语，还要如是因如是果。所以那个减轻业障，不是像外道那样的减轻业障，不是外道誓的，不是说神就可以誓我们什么，不是说三宝就能够誓我们什么，不是。他举那个石头，如果石头是投向大船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船到了石头旁边，也要石头自己本身到船上去。业力再怎么深重，佛在因果的可能，三宝在因果的可能性之下，一切就拔。因果的可能性之下，忤逆十恶的，要自己的本愿力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相应的时候，诶，就收到阿弥陀佛本愿力的救拔。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。所以那个减轻业障，因为三宝最吉祥嘛，最吉祥，就好像有最好的父母亲，我们那个障碍啊就会减轻。而且我们跟三宝最吉祥做结缘的时候，我们就加了善水呢。善水，我们不是说过去五公斤的盐不能够改变了，承认它，但是我能够加善水进去啊，它要爆的时候那盐就不会那么咸，五公的盐还是存在，但是我加进去善水，它就不会那么咸，甚至它也不一定就马上就爆，它要爆的时候呢，还是重罪轻受，对吗？那我们跟三宝结缘啊，最吉祥的三宝结缘的时候，我们就加善水，所以他就能够减轻业障。希望这些我们都要依着缘起法去理解它，一定要依着缘起法去理解它。我们佛弟子应该尽的责任，我们要尽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三宝的不可思议功德、不可思议的威德力，我们就不会把它崇高到神化、神教化。好，接下来能够积极广大福德，不但说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有积极福德了，而更在我们因为皈依三宝之后呢，我们就在三宝当中行善，那样的功德，那当然是能够积极广大的福德咯。就好像在好的家庭当中，在得到父母亲的呵护、父母亲的教化当中的孩子、哦、他能够快乐健康的成长发挥，对吗？长大成人之后、哦、他就能够真正的帮助别人，对吗？啊，那就能够积极广大福德。这些我们在都要充分的理解。所以我常说啦，我们一定要渐渐在文殊法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一定要渐渐的感觉到，亲切的感觉到啊，我就是在三宝当中学习佛法。我在三宝当中，就好像小孩子啊，我就在父母亲师长的照顾当中我进步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要有这样的感受。我就在三宝，我是三宝弟子，我就在三宝当中成长，不是自己。当然要自立自依止没有问题，但在自立自依止之下呢，我要知道我是在三宝当中，如果没有三宝，我还是无闻凡夫。这些我们要理解啦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哦。否则啊，就以为自己就怎么样了，好像我佛法学得很好，我就在用佛法。小心哦，一不注意哦，我慢就出来了。佛法是这么好，我用起来是很好啊，就我在用佛法，我在用佛法。当然我们要应用佛法没有错，但是就会变成我在用佛法，这样小心哦。就好像我在荡秋千，一不小心我就被秋千荡，哪一天就摔下来。各位，这些千万那个细节处我们理解它，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 三宝的恩德，三宝的恩德，在三宝的恩德当中成长，成长。我们一定要自力成长，但是我们不要忘恩。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我感恩感恩吗？这个恩德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忘了。好，这样就能够积极广大福德啊。那有这样的话，那当然不堕恶趣，对吗？而且人以非人，非人就是像那个鬼神等等的嘛，无趣嘛，除了人趣之外的，这非人都不能够扰乱。既然不能够扰乱，那非人呢、啊？那当然是那个鬼神那个比较恶的那一部分，是吗？包括那天魔，都不能够扰乱人都人非人都不能够扰乱人呢、啊，就不好的人都不能够扰乱。甚至你看哦，连那个顺啊，有时候太顺的、啊，我们都会好乐不思蜀。会扰乱我们，所以那个龙树菩萨有时候那贼啊，不单单是硬的贼是吗？还有软的贼对吗？他都不能扰乱。当然，在这个人跟非人都不能扰乱，比较属于那个他不会就比较属于硬的这一部分。相对来说呢，一切好事都会成功哦，因为跟三宝结缘了最吉祥，一切好事都会成功。但是这个不是三宝是我们的啦。不是说天官赐福，不是这样赐的，不是。而在三宝当中，我们依教奉行，成为佛弟子，依教奉行，当然一切好事都会成功。而且冥冥中三宝的威德力就在加持着我们，这个我们不用否定哦。三宝不可思议的威德力都在护持着我们呢、啊。但是这个我刚才说到啊，佛光普照，我们不能够躲在屋子里面呢、啊。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力量，尤其是依教奉行而来的相应、哦、那不一样了、啊、所以一切好事都会成功、啊、只有一切好事都会成功，那就是能成佛道、你看哦，这样看起来啊，皈依三宝就能够得到一切，对吗？在这里来说，皈依三宝是最一个入门嘛，入门的初机啊，在这里你看哦，但是不是说一皈依就能够已经成佛道了，但是能够往佛道前进，而能够在三宝当中呢，一路的修行，一路到底成就佛道了。你看这样的功德，你看哦，我们如果说皈依了之后，然后又跟结缘的时候，这个八相一结缘的时候，当然是受苦无量了。那不是三宝让我们惩罚我们，不是啊？那自然而然我们就如是因如是果，你看这样的功德我们都跟他结缘的时候，当然受苦无量，生生世世受苦无量。好，接下来结免了，所以能够时时意念皈依三宝的种种功德而修习。你看这里就统摄了什么时时啊，时时皈依三宝。什么叫时时皈依三宝？时时意念三宝啦，时时说哎，我觉得我是感受到天界，感受到我是就是在三宝当中行修行。所以这里也可以说到那个十念诸殊胜利，十念诸胜就十时，不单单是六时。当然我们透过六时的修行，或是早晚课诵，我们对于三宝意念三宝的能力加强，这样的话我们那个三宝就时时不离我们。所以如果时时意念皈依三宝的种种功德而修习的时候，这样对于修学佛道成就信心，成就信心就能够获得稀有的功德，就非常容易成就。为什么？就是信愿成就。而如果以大圣的信愿成就，就是二到五菩提的第一个菩提，发心菩提，菩提信愿成就，那就非常容易成就了。所以咯，我们说十念诸胜利要功德呢，要让我们起对三宝的信愿，这样就能获得稀有的功德了，这是非常容易成就的了。但是在这里还是再提醒一下，我们这个不单单是在意念那个这些诸胜利哦，我们在平常的就要这样去行，去善行，是吗？你说有八大诸胜利，八大那个减轻业障，能够积极广大福德，那这样我们就要去积极广大福德啊。这样解行解行之后，解成就 成就，信心成就，这样的行就是信行，哦，信相应的行，解相应的行，这样哦，渐渐那功德就会成就哦，啊，基本上出住哦，出住，你看菩萨位不退，菩萨位就是不退菩萨位，出住，就是二到五菩提的第一个菩提，发心菩提，也就是菩提信愿。菩提愿就是愿菩提，不是有五种菩提吗？信愿菩提，然后行心菩提，是吗？发心菩提、行心菩提等等等等。第一个最重要，初基。以二已经谈完了，看一下寄送的科判。我们已经谈完以二皈依的行仪，谈完之后就谈到以三较量功德。较量功德是跟什么较量？什么跟什么较量？就是皈依三宝跟皈依外道的功德的较量。啊，前面那个十念诸胜利呢，是对于皈依佛法三宝的功德，这两点的功德是不一样的啊，这两类。前面那个呢，皈依诸胜利是皈依意念，意念皈依三宝的功德，导致这边起了八相。而接下来以三的较量功德是跟其他信仰外道的功德的比较，功德比较。较量功德，我们那个在那金刚经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较量功德，在这里也跟外道的较量一下。此皈依最尊，此皈依最圣，不由余皈依。余皈依就其他的皈依。我们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？皈依是属于宗教上的事情，所以不由余皈依，就是不是由其他外道的皈依能够得乐得安稳呢？底下对这个偈颂先解释前两句：此皈依最尊，此皈依最圣，皈依三宝，就佛法的三宝了哦，是在一切皈依中。一切皈依就是一切的宗教的皈依，不同宗教的皈依当中，皈依佛教的三宝是最尊最圣的了。所以假设我们有求皈依的真诚啊，在第一个偈颂是吗？有求皈依的真诚，先不说那个不知道皈依，知道求皈依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误求皈依，我们要正求皈依是吗？所以如果有求皈依的真诚，那我当然是要一定要皈依佛教的三宝不可，所以千万不要邪正不分，以为皈依什么宗教都一样，千千万不要这样。不是有听过那个三教同源吗？千千万不要，不要以为皈依什么宗教都一样哦，不要邪正不分。所以现在啦，不是很多都在要种种宗教不要对立吗？是吗？我们佛教又很有些山头也有在倡导这些，但是注意啦，我们当然不是宗教之间不是要对立，不是要抗衡，佛教那是最和平的，但是不要再因为这样的之下呢，把佛法跟不共的那一部分哦淡化掉，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，千千万万不要把它淡化掉。其他的宗教，以佛教看起来，其他宗教大同小异，你说啊，他们的那个基督教跟回教之间啊，水火不容，他们的阿拉跟他们上帝水火不容，但是以佛教看起来都是一样一神教，他们是可以融合的，因为神教基本上不能够出世间，但是唯有佛教能够出世间，如果佛教跟一般的宗教的这一点不分的时候，世间人就不需要佛教咯，因为神教更符合人性，无明盖爱觉喜，更符合无明创造神自信见，更符合的啦。所以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充分的展现出来，比那个一切宗教大和解更重要，把佛法深刻不共世间的表现出来，自然而然就不会跟世间的宗教对立。你看咯，佛教在弘传的过程当中，没有因为佛教的弘传过程当中有宗教战争的，而且在和平当中会受到打压， 但在和平过程当中呢，其他的外道都受到佛法的熏染熏习，教是这样。但是佛教跟是一般宗教不共的地方，一定我们要深刻的去理解它了，理解。当然我们出家众更是重要了，出家众一定要把它的不同处要展现出来，不同处一展现出来，不会表现出对立，佛法不会是对立的，它能够含摄一切的，但是一定要把它表现出来，否则啊，一谈到宗教，难免往神话的方向前进，去观察，难免往神话、神秘力量啊、祈求啊，就是祈求三宝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力，吼、哦，神秘力量的那一部分，那一点我们都在。自己要注意了，自己要注意，尤其出家众，那在家也是要注意。或者哈，小时候都听，不是有一台语有句话吗？人看不惊，鬼看哭哭虫，对吗？一点风吹草动啊，哈，都去了。对，人啊，很正常的要牵你走正道，你不动的啦，鬼一牵哦，你跟着他狂奔呢、啊。所以在《佛法概论》导师不是这样说吗？用神通来弘化，那是世尊的罪人。我们好不容易哦，要把那个哦鬼神化的那一部分，那个迷信的那一部分，要把它拉回来，是吧？佛教就是要正经，要把它拉回来，还用那一套。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了，千千万万不要邪正不分，以为皈依什么宗教都一样。尤其各位啊，来到福愿佛学院的推广班哦，但是我们这个一定要依着正见来去理解它了。我们这一堂课，我说这一堂课，今天我这方面也充分的在做说明，对吗？没有否定三宝的不可思议功德力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在缘起的如是因如是果之下，要在自力之依止之下，来去接受三宝的真上缘。他力的真上缘，这一点我们千千万万要理解他了。自他和合，以自力为主。世间不是这样讲吗？改变环境比较难，改变自己比较容易。但在世间有些会有些无奈，但是以佛法看讲，那是本来就是这样，不会无奈，不会说啊，因为改变他人改变不了，所以我要改变自己。虽然是改变自己，但是总是会觉得有点无奈。有些会觉得，为什么你不改变？有时候就会闹脾气，再有心就闹一闹，对吧？自己，但是学习佛法之后，才能够依着法，真正看到本来就是从自身开始，本来，但是本来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还有烦恼，所以偶尔会闹闹脾气，但是不会理直气壮，在那个时候能够依法来慈心，依法来教化我们自己，那就跟世间不一样咯，跟世间不一样。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，我们说我们学习到这么多法，这么多好的法义，对吗？我们如何去改善我们自己，要看到这些了，真要看到，否则我们一面埋怨我们自己，但是一面埋怨自己，又埋怨佛法怎么好像学的不太用得上。希望能够跟我们自己的身心做一些结合。而这里只是在谈到那信的这一部分，是吗？信跟行的这一部分的结合。好，接下来就会提到不由移归依得乐得安稳了。移归依那就外道嘛，齁。外道他，你看像其他宗教都有他们的教主、教法、教徒，对吗？都一样嘛，哈，都有这个，但是都没有能够就近离染的。不单他没有就近离染，也没有具足功德啦，也没有具足圆满的功德，所以自救不了，就都没有办法自救，怎么能够成为他人做皈依处？这个在我们前面都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。即使是皈依外道，也绝不会由于其他的皈依，就是皈依外道嘛，而能够得到 这个得乐得安稳，这个乐跟安稳啊，不同的意思啊。乐这个啊，就是有为功德的安乐，有为功德。安稳这边是安隐嘛，其实安隐就是安稳，这安稳是属于无为，无为功德，指涅槃的究竟常乐，就是常乐我净吗？我一般有时候那个涅槃是德常乐我净啊，这我齁千千万万不要像那个外道那个创造神那个不可思议的存在，那不是咯。那我是自在啦齁，自在以法自在法王齁，那自在意啦常乐我净啊，所以涅槃的是德，所以那我的导师把它唱改成善对吗？正法，正法是德。好，那就无为，无为的安，无为功德的安稳。这无为功德啊，我们不是也充分的说明的吗？无为功德不单单是法空性本身的无为功德，还可以设什么？还可以设跟法空性相应的那些功德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我们前面都说得很清楚了，对吗？所以这个涅槃的究竟常乐的这一部分，涅槃就是涅槃跟正法是同一回事的不同说明是吗？就是正法实相就能够得到解脱，解脱就是涅槃对吗？当然我说涅槃可以说如如智对吗？但是也可以摄一切的，不单单是如如智，因为如如智气如如理，这个我们说那个理法身，那个就是可以说是无为的那个空寂性本身的功德，无为功德。但是也可以摄什么一切的无量劫大悲心境所成的那个功德，跟空寂性相应的那个也是无为功德。那就好像我们说到那个法身是吗？法身也是无为的。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了齁。好，这个就是较量功德了齁。我们这个乙三就谈完，接下来就乙四，好看为那个偈颂科判。乙四就是皈依的体现。就到底我们前面都谈到皈依啊，皈依有种，前面那可以说是皈依的那个事项啊，皈依的事项。这样讲到这个事项，它到底它的体现到底是什么？啊，相用谈完了，就要谈到它体嘛。那体就是皈依的体性，皈依的体性就是我那个有个观无说到，中观无说到，信愿为体，就是好，信愿为体有两个偈颂嘛，而分成丙一跟丙二。第一个就是共一般义，皈依什么叫共一般义呢？因为一切的皈依是宗教上的事情嘛，一切的宗教都有皈依，一切的宗教都有皈依，所以丙一就是共一般宗教的皈依，所以是共一般义。还有不共真义，不共真义就是佛法不共一般宗教的啦。不管是共一般义，或者是不共真义，他的信愿皈依呢？都是信愿为体现，只是共一般义的那个皈依，只是纯粹重视在信愿，而不共的真义呢，就佛法不共一般宗教皈依的真义，来自于自利之意志。这个自利之意志，什么叫做自利之意志？它就会跟智慧相关，因为他利就是迷信，一般的神教就是迷信，就他利嘛。而佛法的自利之意是一定会跟智慧相关的，越是进步的宗教越是自利。什么叫做越是进步的宗教呢？就是相对于智慧越提高的宗教，表现出自利越强。就像小孩子为什么是他利呢？因为智慧不够。长大了为什么能够自利呢？因为智慧。相对在这里来说呢，自利之意是相对就是不是迷信，就是那就是佛法特有的皈依。但是纵然是自利自依止的，还是一样是信愿，信愿为体了。好，所以共一般义就是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，就是一般宗教的都是皈依嘛。 我们刚才说到皈依就是宗教上的事情，而皈依呢就是以信念为体现，就是皈依到底是什么，是什么法呢？它的体现就是信念，信念为体。以信念为体呢，一般的宗教包括佛教也是这样，皈依彼，皈依彼就是彼，就是我们皈依的对象嘛，就是三宝，就是皈依彼即向彼。为什么要皈彼即向彼呢？而能够依彼得到救济。佛也是这样，这是共，但是这个呢是共一般义，一切的宗教都是这样。但是佛法还有不共的，不共的真义是什么呢？就是皈依的真实义了，皈依的真实义。但是这个真实义没有否定前面的共一般义，就像说话是真义俗，真义俗，所以不共的真义没有否定共一般义。所以说不共真义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所说皈依者信念以为体，皈彼即向彼，依彼得救济，也是一样。但是不能够停留在这里，还有更进一步到不共的真义。这个真义就是真实的义，皈依的真实义。但是这个真实义没有否定那样的世俗义，就是那个皈彼即向彼，依彼得救济，没有否定它，只是更进化它，更不单单是量，而且在品质增加，那就不共的真义了。不共真义是什么？若人自归命，自归命还是一样归命，还是一样归依，但是这个是自归命。什么样自归命呢？就是自立之依止，世人则能去归依真实义。这样的皈依真实义没有否定，没有否定刚才说的共一般义，就是不管是共一般义或者是不共真义，都是信愿为体。只是不共真义的那信愿为体是正见相应、自力相应的信愿。好，基本上那个寄送就先说到这个地方了。好，至于本文啊，本文的长行的这一部分，我们就等到下回再做说明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